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我是阿杰。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下这个观众来信的一个回应，来一个说明。其实这几次的播出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来信，然后也有很多的疑问，那我就整理了一下几个比较关键或者是有重复被问到的题目，我们在今天节目来跟大家说明，这样子说明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三阶的争议点在哪边，那到底事实是怎么样，这样子。有蛮多的听众有提到说，现在又没有缺电，为什么还要再盖三阶，是真的有它的必要性吗？那我这边收集了一些资料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首先大家要知道说，最近这几年我们从这个2016年开始到现在2020年，大家知道我们减少了多少的燃煤的用煤量吗？燃煤电厂的用煤量吗？实际上从最高峰的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的用煤量是每年2431万公吨，到了去年2020年的时候是剩下多少你们知道吗？是1614万公吨。所以已经减了超过750万公吨，也就是所谓的减了三成的燃煤用煤量。在这一段期间中，其实我们的用电并没有减少，就是大家用电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又减少了燃煤电厂的用煤量，对不对？这大家很清楚可以理解到。那但是未来是不是也能够这样继续的减煤，然后又不缺电？减煤一定要有其他的用电发电来补上这个缺口嘛，对不对？既然你燃煤发电量减少了，你就必须要用其他的发电量来增加嘛。那但是用什么地方来补？比如说用有的听众朋友是说，可以用核能啊，用核电就好啦。实际上核电核能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今年的7月1号，我们的核二厂的一号机因为它的燃料池已经满了，所以已经停役了。核二一号机是什么时候开始启用的？是我们1981年的时候启用，到现在已经服役了40年了，然后在今年的7月1号已经停机了。那它停机代表的什么意思？它功成身退代表的就是说，它每年发电的 98.5 万千瓦就没有人再发了，所以必须要补上来嘛。那未来呢，2023年的时候呢，还有核二的二号机，还有协和电厂的燃煤电的发电，它也要停机了。这样算起来会有多少的缺口？会有大概193亿度每年的电需要有这个缺口要补齐。所以为什么要去盖三阶？其实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发电能够补上来，又能够减少持续的把燃煤发电用煤量把它降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燃煤电厂它的发电因为用燃煤，所以造成的空污问题在我们中部，在我们南部其实造成很大的反弹，其实大家都不喜欢这个空污的问题，造成很多人的身体啊或者是健康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推说我们要用天然气来补上这一个我们发电量的缺口。那三阶能够补上多少的缺口？三阶如果盖好了能够补上多少的缺口。那实际上的缺口就是说，因为减煤然后呢再来用天然气发电，那大潭电厂为了这一个用天然气发电的这件事，目前在施工中的第7号、8号跟9号三个机组，他们每年可发电量就是要补足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193亿度每年的缺口。那他们这两个机组，8号跟9号机组，它实际上如果它满载的话，它能够发电量每年只有137亿度而已的。那这些的天然气就是要从三阶这边拉过来。那也有人提到说，那你不用盖三阶嘛，你从现有的台中的永安、台中的天然气储存厂接收站那边把管线拉过来啊，或者是从高雄永安那边把天然气那边的天然气拉过来就好了。跟大家报告一下，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做了。现在这个大潭电厂的1到6号机组其实它的天然气就是从这两个地方拉过来的。那透过陆管的方式，透过海管的方式，然后拉来这个大潭电厂来做天然气的发电用。那所以实际上它已经满载了。我们一般你如果有去注意一下， 在日本啊，在韩国啊，甚至在中国大陆，其实他们的天然气的设备的运作量，就是所谓的运转率，其实不到 70%、60%， 甚至还有 40% 几而已，就是不要让它紧绷，你这样整个每天都高速运转、高速运送，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我们每天都是，我们有时候会运动嘛，对不对？那我们会走路，我们会跑步，那如果你每天都用跑步的，那你受得了吗？当然是不可能嘛。但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的天然气设备的使用率其实已经超过100%了，已经到了104%了。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维修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维护天然气设备的运输设备或储存设备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压力的，不可能有 出现错误的这种机会或者是这种可能，因为你只要一断气就影响就是相当的大这样子。再回到说我们天然气的部分，那这个缺少的这些电就是要靠大潭发电厂的天然气机组来补足。如果 你来不及或者是如果你不补的话，我就好，那如果真的三阶不盖了，但是因为你核二一号机已经停了，二号机跟协和电厂的燃煤机组在2023年也会停，好，这时间到一定要停。接下来的缺的这190几亿度的电， 你三阶又不盖，你怎么能够把它补上来？大概唯一的选项就只能把燃煤发电厂它现在减下来的用煤的发电，这些刚刚提到的台中跟兴达燃煤电厂，它这几年已经从2016年到2020年这边已经减了30%的用电用煤量，就是必须要再增加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补足你的用电的缺口。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如果你这个燃煤再用起来，那空污的问题显然就是会影响到我们民众的健康，这我们都不希望。所以希望的，我们希望的是希望说啊，我们的燃煤继续减，好，燃煤电厂的用煤量继续的减少，然后呢靠这个天然气来补足我们的电力的需求，那这样才能够兼顾我们民众的健康，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能源转型能够持续的进行。其实这一定都有阵痛期，你不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能源配比上面在使用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转换过来，除非你全部都是盖好的，这样都可以自由切换了。那如果不是的时候，你在转换期间你一定是要有一些阵痛期，大家 互相调配互相忍耐，这个是第一题，就是大家关心也最了解也最想知道的，说为什么要盖三阶，我们不是用气够吗？那实际上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就我们的燃煤用煤量已经减少了30%，那但是呢我们的核二一号机已经停役了，在今年7月1号已经停机了，那核二的二号机跟协和的燃煤发电厂的发电，他们在2023年也会停，那所以你必须要有新的发电机组可以用，把这个发电量撑起来，把它补上来，政府才会选择了用天然气来做发电，因为它的所谓的碳的排放量是燃煤的一半而已，不是说没有，因为这些都是石化燃料，不是没有排碳，但是它相对燃煤是少一半，那至少我们还有一个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排碳量，那这也是为了我们民众的健康。好，那这是第一题。再来我们看看第二题，大家比较在意的，有人说啊，你不一定要盖在大潭嘛，因为大家都讲到说大潭这个藻礁区有比较好的生态嘛，藻礁生态嘛，有藻礁嘛，那不要盖在大潭，你可以盖在台北港啊，台北港很方便啊，台北港都已经好了嘛，对不对？有人有一些学者是说只要4年，台北港4年就可以盖起来了，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根据我们实际的去了解它台北港现在的填海造地的状况，提出来说只需要4年就可以盖好这个天然气接收站的学者讲的这个地方，实际上现在因为它台北港的配置的部分，它南码头已经满了，第一期造地完成了，那第二期跟第三第四期其实都还没有完成，学者讲的说4年可以完成的部分，其实是预计要在所谓的第三第四期的围堤造地的这个地方来盖，那实际上现在它是开放水域，就是还是一片大海啦。那你如果真的要盖天然气接收站，不可能4年就盖好，为什么？因为它需要怎么样？ 你要先做可行性研究。那可行性的研究有哪些部分？比如说水工模拟啊、超航模拟啊，大家都知道的环境影响评估啊，那甚至地质钻探啊、生态调查啊、水下文化资产啊，还有甚至有没有渔业权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要处理的。那这些不是说啊，大家一喊说哦，我们要在这里干三阶，那全部都就搞定了。没有，那依照我们的程序，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程序，你一定要做的。所以你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时间做这些所谓的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估跟相关的一些地质啦、生态啦、水下文资的调查，还有渔业权的一个讨论这样子。那这些都过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开始来做所谓的违堤造地这件事情。好，那你才可以去做违堤，才可以去造地，你才可以盖储槽，那后面才可以做这些刚刚那个有学者提的说四年可以完成储槽的这件事。但是你盖完储槽的时候的之后就好了吗？没有，你后面还要有什么？你的储槽你还要有一些气化设施，你还要如果说要从台北港来拉的话，那不好意思，你台北港到我们的大潭带桃园，那你还要需要什么？还要陆管啊，或者是海管啊，来把这个气送过来啊。那用海管，那不好意思，海管的话，因为大家都现在都也觉得说桃园海岸都是藻礁，你海管是不是会通过藻礁区？那这又是一个问题。那陆管呢，你说好，那我们走陆管，走陆地好了。陆管你要开挖，你要有场地啊，你才可以埋设管线，因为它不可能有人会同意说让它是一个民管在马路上这样跑，像捷运这样子，那一定是埋在底下的。那你唯一现在能埋的路管没有什么地方，你就是台61线，那这沿途上还要经过很多的陆地，不是沿着说就挂在台61线就好了，那就算是那也需要时间，也不是说今天讲来挂明天就挂好了，所以实际上整个的评估下来，你如果三阶要在台北港盖，你至少要11年，那就是刚刚讲的三年的研究可行性研究啦，环境影响评估跟一些地质生态调查，然后四年的所谓的防坡堤、围堤造地跟码头工程，然后呢再还要最后的四年，就是取排水道啦、储槽啦、气化设施啦、管线啦、输气啊，这些公用设施，这些做起来合起来至少要11年，所以台北港你要做也是要时间。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刚刚第一题那边已经有讲到了，说你现在的那个用气量，你在2023年的时候你需要补到193亿度每年的用电量，那你这样你要11年跟两三年比，你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样子，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用电的需求量，那到时候就会面临的说是不是要增加，再次的把已经减下来的燃煤电厂的用煤量再把它增加回来，增加发电，那这就是又是一个空污的议题，那又等于是又要再进到不一样的讨论去了。最后就是说，其实台北港行不行？行啦，要时间，就刚刚讲的要11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北市政府其实跟新北市议会其实都有发公文来说他不同意在他们那边盖接收站的啦，所以基本上你还有民意的问题要去讨论哦。好，虽然大家也有人提到说这个天然气很危险啊，不要盖在桃园啊，那其实那你盖在台北港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啊，难道你台北港那边就没有关系吗？如果发生所谓的公安危险的话，那实际上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天然气储槽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建的这种目前的这种所谓的主流储槽形式，都是依照美国石油协会 API 跟这个欧洲国家标准的标准设计，都是双重槽，那外槽有混凝土内衬钢板，然后还有加内槽是有 9% 的镍的钢板，中间是保温材，所以呢这种是双层的设计，基本上 LNG 就是我们讲的天然气它就不会外漏了。那然后另外呢，它储存在我们的储槽里面，它是液化的，它不是气化的，你要让它，讲实在的，你要让它不管说你要让它爆炸啊什么的，你还要先 给它能量，让它变成气化之后，你才有机会说让它能够燃烧啊，才能够让它有所谓的爆炸哈。那所以不太有，不，从来目前都还没有听过，目前全球使用的储槽有几座，天然气储槽有600多座了哈。那最早的储槽是在1968年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其实已经超过50年以上了，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天然气储槽爆炸的事情。你天然气输送管线的时候，在输送管线我们可能有看到一些新闻说在路上啊有一些天然气外泄，有没有槽车外泄，或者是埋在这个道路底下的路管啊，这些天然气瓦斯管漏气哦。但是这个跟储槽是不一样的，因为储槽是液态的，你这些在路上输送的它是气态的天然气气体，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误会了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有关这个储槽安全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有听众说哦，我们三阶盖在这个大潭藻礁区会把这个大潭藻礁都毁灭哦。那其实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实际的我们三阶在执行的实际内容哦。那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大潭的三阶的天然气接收站，它是只有在陆地上面，它只有盖在我们潮间带，已经在18年前已经围海造地，在东鼎公司18年前已经围海造地做起来的人工田区上面，这是陆地上的10公顷。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会用那个大潭电厂的温排水，那也是人工构造物。那大家在意跟关心的就是说，你们从大家从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从这个一些媒体上知道说哦，这个大潭藻礁很漂亮的那些照片，那第一个那个都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G1 G2 区的照片哈。那这个 G1 G2 区是潮间带，但是我们没有，中油公司的三阶在这边没有做任何的开发，其实这里已经被中油公司划为一个类似保护区的一个状况，就是基本上它不会开发，它还会去还依照环评承诺还必须要去照顾它。那所谓的照顾就是说它每年每个月定期不定期都会去 G1 G2 区做环境清洁。那据我所知到现在从108年从2019年到现在2021年其实中油公司在这一块地方已经清出来了多少的垃圾，125公吨。那大家想一想125公吨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住在台北市的朋友或是新北市的朋友，因为你大家要规定的垃圾袋才能够去丢垃圾嘛，那你们一天你们一家四口你们大概可以产生多少垃圾量，一公斤两公斤这样就很多了吧，对不对？好，你每天去倒垃圾你就知道你那个垃圾量大概是多少。那如果你是比较南部的乡亲，那你们的垃圾你们不用像这个北部的朋友是说每天要用那个垃圾袋去装，那但是南部的朋友大概乡亲会用的垃圾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装在肥料袋或是大的塑胶袋上面哦。那这种大的垃圾袋或跟肥料袋，你每天大概南部的乡亲大概就一个礼拜倒2次垃圾啦，会把垃圾拉出去家户家门口外面这样子的话，那你有一些你这样子大概能够几公斤，5公斤10公斤。那你想一想哦，我中油公司在 G1 跟 G2 这个潮间带清出来的垃圾是125公吨哦，一吨就是1000公斤啊，所以你就算你就知道这个垃圾量清了有多多。那清这个垃圾的主要做为什么要清这个垃圾？清这个垃圾的主要原因就是维护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嘛。你说要保护藻礁生态，你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你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人为不要去干扰，不要去破坏，对不对？好，所以中油公司呢已经没有就把这两个地方保留下来，没有破坏，好，不是像网络谣传的会把它整个填土啦或挖掉啦，没有哈，是没有的哈，是把它保留原状。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维持它的环境的自然度，那维持自然度就是最基本的跟最简单的，就是你不要把人为的垃圾或者是人为的一些产物丢进去那边。所以他在这边清了125公吨的垃圾，那是很惊人的垃圾量。那其实他们现在每固定每个月都还会去清理这些垃圾，当然垃圾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要知道的是说这些垃圾不是 从这里生产的，不是工业区生产的，不是三街生产的，这些垃圾都是海漂来的。那海漂来的垃圾从哪里来？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其实海漂来的垃圾就是从你我随身乱丢的垃圾这边慢慢出现的。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大家讲的是一些以前掩埋在海边的垃圾被因为海浪淘刷跑出来，这也有。好，那当然也有一些所谓不孝业者，他倾倒垃圾在海边倾倒垃圾导致的，这都有可能。但其实基本上只要我们大家做好这个所谓的这个垃圾清理啊，不要随手乱丢垃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海漂垃圾。齁，那所以大家要知道的是说 G1 跟 G2 区这一个所谓的藻礁区，它并没有被三阶天然气的这个开发案所影响，它并没有 被掩埋啊，也并没有 被填土啊，这是大家要先厘清的，这是有关大潭藻礁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来有大家可能对柴山多杯孔有印象，也有民众讲到说，那柴山多杯孔呢，你们都没有保护它，不都把它给让它的在这个在它唯一在现在只有在桃园看到，那就把它给毁灭掉了。也有听众这样问，那这样是不是破坏一级保育类的这个的生存安全呢？那你们这样就是违法了。那我这边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柴山多杯孔珊瑚它是保育类的一级保育类，它是所谓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没有错。那为什么它叫柴山多杯孔珊瑚？那其实它最早被发现是在柴山发现的，那所以现在在桃园发现，那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说，因为珊瑚的传播方式它不是人为的，它是靠着海洋漂流，海流漂流的。那我们台湾的海流呢，在西岸的部分它是属于南北向的，好，大家以为说涨潮退潮是东西向，有没有？我们面对海洋，然后退潮往那边退，往海里面退，然后涨潮往岸边涨。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属于比较是属于南北向的岛屿，所以涨退潮的时候看起来像东西向，那实际上我们的沿岸流海流不是东西向，它是南北向，南北向的流，由南往北涨潮的时候呢，由北部，你如果 用太平洋来看，你就会发现就是它涨潮的时候是从北部潮水涨上来，南部潮水涨上来，所以潮位差的部分，你会发现在中部，在台中，在彰化，它的潮差会最大，就是它涨潮的时候可以它最高跟最低的那个 海平面 的那个高低差，可以达到将近4公尺。那我们桃园这边大概是2公尺左右，所以你会看到它海水就是从南边跟北边一直往中间挤上来，所以潮差有这样的差别。那也因为这样，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沿岸流，台湾的沿岸流是西岸的沿岸流是南北向的流动，并不是所谓的东西向的流动。东西向的流动是因为你看起来像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它是南北向流动。那所以再讲到回来说柴山多杯孔珊瑚的部分，那就会出现就是说在高雄有，在桃园有，那它怎么来到桃园的？那有可能是它本来就在桃园有，那高雄是最早被只是最早被发现。那也有可能是它随着海流这样子南北漂，它有适合的地方它就会生长，是这样子的。好，那再回到我们大潭这边的柴山多杯孔，这个大潭藻礁区的柴山多杯孔是只有在 G1 跟 G2 被发现，但是实际上在南边的关心藻礁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有发现柴山多杯孔，那只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子。那另外呢，大潭的柴山多杯孔珊瑚会不会被三阶工程给破坏掉？好，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实际上中油公司他们去调查，发现实际上的确定位置都是在 G1 跟 G2 区的潮间带的地方，在比较下潮带的地方，发现了从环评时候在2019年那时候是发现70几个群株，那现在已经发现到100多个群株了。那实际上看它每年的群株都有一些新的发现，那新发现的有一些是很小的群团，那就表示说这些可能是新长出来的，旧的群团里面也有一些因为自然的因素死亡，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生老病死就跟我们人类一样，这些野生动物野生的植物也是这样子，也都有族群的生长入天跟死亡的消退都是有的， 这都是正常自然的现象。那在这里都没有被破坏，它因为它都在 G1 G2 的槽间带。那 G1 G2 的槽间带中有的三阶的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并不会把 G1 跟 G2 给填满啊，或者给挖掉啊，都不会有。那它有没有？那这个柴山多倍孔山五有没有在这个栈桥或是工业港呢？也没有，目前调查都是没有。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发现到柴山多倍孔珊瑚的位置都是在大概负两米左右，-1.5 到-2.2左右这个区间的水深发，然后呢，它是长在礁石上面，礁石就是我们大家讲的藻礁上面，它不是漂浮在空中，它一定要有一个硬的基质才能够长，所以它是长在礁石上面。工业港的海底呢，已经水深超过10米、15米，到了18米、20米的深度了。这里的海底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有沙，都有覆沙。那有的区域的覆沙比较多，甚至到了5-60公分一公尺；有的地区的覆沙比较少，可能几公分。但是呢，因为它都是很多覆沙，然后呢，水是很浑浊。如果大家有到西部的海边看，你都会知道，其实很少有它，因为涨退，它还因为有沙的关系，我们西部河流会把这些沙给流到海边，所以在我们的沿岸的部分大概都是浑浊的状态比较多哈。那所以因为有沙，然后导致它的透光度不高，所以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因为它没有办法让这个柴山多倍孔珊瑚它所需要的共生藻接受到阳光，它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然后跟珊瑚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互利共生的作用，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所以工业港是没有看到柴山多倍孔珊瑚的，有看到一些其他的珊瑚，滤食性的像柳珊瑚啦、黑珊瑚、海百合这些有，但是都很少。这些所谓的柳珊瑚它的量也少，然后它的体型也很小，跟大家一般在基隆啊跟在垦丁看到的那个大小齁，柳珊瑚的大小好像一个是巨人一个是小孩这样，你就知道它的大小是由环境来决定的。如果环境不够它能够支持它，不够能够让它有一个好的营养，它就不可能长得很高大齁。这就跟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的常年营养不足，你想要长到两米也很难吧。因为还有一些题目，那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用的比较长，所以我想我们再找时间另外一集再来把大家在意的这些藻礁的议题啊，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大家讲一下。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啊，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那谢谢大家。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欢迎写信到我们节目的信箱，我们会再跟大家来说明。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再见。